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10月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10月7日辞去主席职务，当天他的妻子格雷斯孟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直言不讳地重申了两国的不同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验设施。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有关对华政策的演说，北京对彭斯进行了高调的反驳，但是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共政府对彭斯的反驳只是空洞的表态，令人失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10月7日辞去主席职务，当天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美联社报道说，孟宏伟的妻子提到，孟宏伟在9月25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机给他发短信，等我电，4分钟后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是一把刀的小图片，然后就失去了联系。他认为这是孟宏伟的示警信号，表示身在危险中。孟宏伟的妻子的中文姓名不详，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中部的里昂。他在一家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两名负责保护他的法国警察陪同。孟宏伟的妻子不让记者显示他的脸，说是担心他和孩子的安全。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悲伤和恐惧转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为我深爱的丈夫、为我的孩子、为祖国人民、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再消失。在他发言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委网站上出现一条语焉不详的一句话新闻，说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这显示孟宏伟仍然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而非前部长。在中国官方作出上述宣布之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孟宏伟的辞职书，立即生效。中国公安部网站上领导信息栏目中已经看不到孟宏伟的名字。中国寻求合法性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孟宏伟2016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美中关系时，都直言不讳地重复了两国的不同的立场。王毅指责美国在对中贸易战中不断升级，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权利，对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无端指责。蓬佩奥国务卿说，在王毅所列举的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有根本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关注。蓬佩奥国务卿还批评北京最近决定取消两国国防部长的安全对话，说这个对话是进行讨论的重要机会。蓬佩奥国务卿在北京向中国介绍了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情况。蓬佩奥国务卿在此之前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应当影响朝鲜问题的解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及导弹试验设施，这是以前 美国与朝鲜会谈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难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国务卿说，双方就具体安排达成一致后，国际核查人员即可前往朝鲜的一个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丰西里核试验设施。蓬佩奥国务卿还说，双方十分接近于就美朝第二次峰会达成协议。金正恩上个月致函特朗普总统，提议再次举行峰会。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援引金正恩的话报道说，金正恩与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的会谈有成效，十分好。以前在会谈出现僵局时，朝鲜官方的媒体很少有这样的积极的报道。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首尔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他对平壤的第四次访问是朝鲜去核又迈出的一步，但是目前仍然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蓬佩奥国务卿今年七月访问平壤时，朝鲜曾经谴责他提出强盗的要求，他与金正恩也没有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全面阐述美中关系和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连日来，北京对彭斯演说进行了高调的反驳，但是中国网民抱怨说，与列举了一系列事实的彭斯演说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彭斯的反驳只是空洞的表态，令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发表演说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也就是十月五日，一天之内做出两次反应。第一次反应被中国网民嘲笑为完全是情绪化的反应。在中国网民看来，华春莹第一次做出的反应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只是抽象的指责彭斯演说，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但是没有对彭斯演说提出任何具体的反驳。华春莹在星期五第二次做出的反应，在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看来比第一次稍微好一点，但是好的也不多，因为他说的话不是面对彭斯提出的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例如，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沙自己的领土上建设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保权、自卫权，与军事化无关。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挑事生非、制造紧张，尊重有关当事方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在中国网民和观察人们看来，华春莹完全回避了彭斯在其演说中以直言不讳的措辞提出的在美国看来是严峻的问题，这就是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宣示其力量。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由日本管理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巡逻，尽管中国领导人2015年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他的国家无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今天在人工建造的岛屿上中国建立军事设施，北京部署了先进的反舰和防空导弹。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所做出的这种顾左右而言他式的反应，导致一位中国网民哀叹北京当局的说理能力萎缩的可怜。这位中国网民写道，对比阅读两个大国的一篇政要讲演和一则发言人谈话，抛开立场不谈，只看表达方式， 一边是美国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情理并用，观点和材料交叉结合，一边是中国则是全部独断论，全部都是各种断言，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注定必然，云云。怎么就混淆视听了？怎么就注定了？如此话术大概只是说给朝阳区群众听的。国际社会但凡有一点基本逻辑常识的人，如何会被说服进而尊重你？我国政治话语溃烂至此，乃至全民陷入话语无能的逻辑黑洞，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年累月不尊重系统研究、知识积累、逻辑训练、理性思考和以理服人的结果。在这里，这位网民所说的朝阳区群众，是指中国网民戏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所操控和玩弄的公众旗号。早些时候，在应对华盛顿就北京的贸易政策提出的指责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网民抱怨说，北京当局对华盛顿的应对十分虚弱，华盛顿发表200多页的文件，罗列大量的事实和中国政府自己的文件，展示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北京的回应则是空洞的立场声明，回避对华盛顿罗列出来的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做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反应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对彭斯的讲话也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报道和评论，这就是按照中共当局的统一指令，转载中共当局统一部署的通稿报道和评论。自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被要求必须姓党，也就是必须时刻服从，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刚刚亲身经历过中国媒体的中国特色。中国媒体在他的家乡爱奥华州的主要报纸上大做广告，攻击特朗普行政当局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但布兰斯塔德大使想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一篇讲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文章，却没有任何中国报纸愿意或敢于发表他的文章。星期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标题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评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该评论也提到了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批评中国利用美国媒体的开放，却对美国没有对等的开放，并声言这种批评是别有用心。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所谓中国购买美国媒体版面影响舆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事实上，中国有关媒体的做法根本不违反美国法律规定，许多其他国家的媒体也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人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就刊文指出，中国媒体购买美国报纸版面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美国领导人却把中国单独挑出来，为什么这么做？显然是别有用心。然而有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官员明显的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美国媒体购买版面发表文章相比，其他的国家并不禁止美国媒体或美国政府机构在他们的版面报纸版面上购买版面，但是中国政府却禁止。与此同时，许多中国网民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道，眼下在中国最牛的社交媒体账号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尽管该公众号发表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喜欢的内容，但是中共当局一直没有敢封闭它。在彭斯副总统发表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一面给予高调的批驳，一面又竭力回避让公众知道彭斯在演说中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彭斯讲话的全文。中国当局先删除了彭斯的讲话，然后又悄悄地予以恢复，但不准微信朋友圈分享。这种局面导致一位中国网民通过不受中共当局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表评论，评论说先是删除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隔几个小时又偷偷摸摸的恢复，这本身就是心虚的表现，会让美国坐实中国言论不自由、发言遭管控的证据，这真是一帮蠢材加傻 X。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十月，台湾海峡两岸的民众庆祝十一，也就是中共的国庆日，还是庆祝双十，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这代表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但是在台湾，为何有人高举五星红旗？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究竟还有多少人崇敬？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演，称赞台湾的民主体制为中华民族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并且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并肩作战的历史。台湾执政当局对美方的肯定表示感谢，历史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篇反共宣言。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历史学者辛浩年、武直章和听众观众一起来聊相关的话题。那么有人要庆祝中共的十一，有人要庆祝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历史学者辛浩年说，
中国大陆出现的民国热，又叫民国潮，它已经是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在中国大陆不庆国庆，庆双十，已经成了部分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趋向。那么为什么？因为自从1985年中共为了统战台湾的国民党承认国民党拒不抗战以来，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就是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大陆人民在30多年的历史反思当中，从感性的觉醒走向了理性的觉醒。所谓感性觉醒，就是49年以后到今天的70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那种痛苦的生活、损失的生命，或今天的那一种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态，这是一种感性觉醒。但是由于历史反思，让大陆人民了解了中华民国的真实历史，完全不像中国共产党所编造的那样，所以人民在对中华民国历史的了解中才知道了中华民国那才是因为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共和的国家，又因为蒋先生领导北伐而使得中华民国初步获得了统一，同时在艰难的岁月里面艰难地走向共和，为民主宪政做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伟大的民族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蒋介石先生领导打的，而不是共产党所说的是他们领导打的。像这些觉醒，毕竟就造成了大陆人民从感性的觉醒走向了理性的觉醒，而理性的觉醒才是一种坚定的、持久的和能够连续发展的觉醒。在理性觉醒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很多很多的人，各行各业的老中青几代人，他们在历史观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所谓的历史观改变就是大历史观的形成，他们已经不再相信49年前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是反动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新中国，好中国。那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谎言被一个大历史观给破裂了。为什么？因为大陆人民把从辛亥革命前人民奋斗的那样一种历史的起末，一直到今天的100多年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个的历史阶段来看，然后才发现谁是真爱国的，谁是真爱民族的，谁是真要走向共和的，谁是一切都是假的，并且用一个外来的思想、外来的这个政治制度和模式来统治了中国大陆人民。因此大陆人民现在认为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北京政权实际上是对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反对或推倒，同时它又是一次专制复辟，并且在专制复辟的基础上建立了集权统治，这是一个原因。这个大历史观的形成帮助我们了解了100多年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了解到谁才是我们的祖国，谁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理性觉醒的一个最重要的程度。
现在中华民国还是在台湾，台湾政府现在的正式名号就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么现在中华民国是否已经成了空壳？对这个问题，台湾文史工作者武之章说，
中华民国的历史原来在两蒋时代，甚至于在李登辉时代，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所以它的档案制度非常完整。那么你要了解中华民国的历史也非常容易，比如北伐了、抗战了，这些档案事实俱在，非常容易的。可是到了马英九时代，完全放弃这个论述，任由民进党造谣抹黑。而民进党的造谣抹黑呢，是非常下流的，而且是每天制造新的谣言。我讲每天不是形容词，真的是每天。因为网络上我有很多绿营的学生，也有很多蓝营的学生，他们给我足够的资讯。比如说这两年台湾的双十节前，在网络上就一大堆谣言，这个谣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有人羞辱双十节，说双十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是满洲人的鲜血染成的，如何如何如何，瞎掰一大堆。那国民党由于对国民党的历史，甚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完全放弃论述，任由民进党造谣，绝不反击，绝不辩驳，搞了那么多年的结果，谎言已经变成真理。你想那么多年以来，民进党羞辱孙中山，给蒋介石的铜像泼漆，甚至于把蒋介石铜像毁掉，马英九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那么他们对国民政府的造谣，对中国近代史的造谣，国民党也没有人讲过一句话。那目前的情况呢，他们掌握了教育，几乎掌握了99%的媒体，那么真正的声音呢，年轻人根本听不到。所以民国在台湾，民国的文化、民国的历史在台湾已经接近死亡。所以大陆的很多国粉啊，来到台湾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台湾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民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民主法治，或者是这个非常有这种言论自由的空气，不是台湾，不是的。台湾现在已经变成绿色专政，独裁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那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很多抗争游行，20万人上街头的抗争游行，媒体居然封锁的一个镜头都没有，一个镜头都没有。所以讲到我们台湾目前的情况啊，这个政府，民进党政府，恰恰好它是民主法治 跟中国文化的破坏者、摧毁者。他跟大陆想象的很多国粉想象的民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假如说不管海峡两岸的同胞，或者是啊海外的同胞，我们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在检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现在正陷入空前危机，不但是政治危机，而且文化上接近沦亡。
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星期四的演说中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那彭斯的这篇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是反共宣言吗？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历史学者辛浩年说，
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我认真的读了，我感觉到他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那就是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是他和中华民国的时代，那就是在中华民国创建前后到1949年他和中国的关系最好，并且是并肩的战友，共同的反对法西斯，并且是互相帮助，在艰难当中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是他承认在中国的历史上，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是最好的，是友好的，是战友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他明确地说到，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将近40年当中，美国是确确实实是支持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我们中国大陆民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中共的一再的输血，共产党早就垮台了。这个民间的语言，这是30多年前就开始说的民间语言，可以说明美国对中共的帮助有多大。但是中共对美国呢，去采取全面渗透的办法。我生活在美国20年了，我们20年来在美国生活已经感到了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共产党无处不在，无行不在，共产党的渗透从美国的最高政治这个层次到普通的这个底层人民当中，特别是在文化、科技、民主运动的种种方面，他们的渗透已经破坏了美国的许许多多的方面，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以致像我们这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流亡人士，我们时时刻刻感到中共的威胁，而且中共也公然的威胁。比如我本人就3次被中共下毒，1次被中共绑架未遂，而且在海外的所谓的民主运动当中，许许多多的突兀实际上起到了驾驭民主运动、领导民主运动，完全实现了中共的所谓愿望。
好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彭斯总统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4年的人，我了解这个情况，我了解中共的手段，我也了解中共在美国已经渗透到何等。
那么彭斯副总统的讲话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台湾的文史学者武志章说，
他的道理是对的，不过他讲的时间不对。他这个道理假如用在20年前、30年前是100%对的，可是他现在此时此刻国际情势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而且美国从川普上台以后，他自己已经否定了美国价值。美国价值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美国之所以能够当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美国推动，长期以来推动的美国价值。而川普上台以后呢，自己到处煽风点火，自己破坏了美国价值。今天他以领袖的身份来批评中共，或者挑动两岸之间的关系，让两岸之间关系更恶化，这个是非常不智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就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政策问题发表长篇演说，抨击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彭斯讲演几个小时之后，北京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美中关系从此前景如何？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此进行了解读。接下来请听戴博的解读。
戴博先生，我想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彭斯在星期四的演说中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的，而且他不只是强调了美国的政策和原则，他还举出了大量的具体的事例。所以我想首先请教您是如何评价彭斯的这一次演说，有哪些部分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是让您出乎意料的地方？
总的来讲，我觉得彭斯说的是比较对，而且他说这个钳制中国的这些问题不是新的，都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一直是跟那个中方说的，有几点我觉得他说的没有说服力，或者说有点夸张了一点，没有说服力就是有关中国，干涉美国的一个民主制度，为的是让更多的美国选民不投了一个特朗普的票。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出什么有比较确凿的这些证据，只不过是中国日报在那个爱奥瓦州买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广告的，这个是属于公共外交，这个不应该列于那个不当的影响，这是第一。夸张的一部分，这点也不太重要，就是他刚开始讲中国的对外开放历史的时候，他把美国对中国成就中国发展的贡献有点说的太大了。如果我可以稍微修改他的那个稿子，我就会加上中国多数的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情怀。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他说人权，说一带一路，说那个南海，很多这些问题毕竟都是问题。
是。那么很多人也是拿这个星期四彭斯副总统的演说与之前1946年丘吉尔首相的这个和平砥柱，也叫这个铁幕演说相比，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铁幕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这肯定是那个中美关系的大倾向。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政府1979年跟中国那个恢复邦交以来没有前例可循的，从来没有一个白宫美国领导人说中国在中国国内，在美国国内，在全世界扮演的是一个负面或者一个坏的角色。这就是说他是声明现在中美关系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双方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对立关系，他没怎么说这个合作问题。到了最后几句话他还有点乐观，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有关行为的话，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可以有真实性的伙伴关系。问题在于他中国改变行为这个要求还是有点含糊其辞，而且对中国来讲，除非你改变你治国的方式和指导原则，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突然间改变那么多的所谓的这些行为。
是因为就很多的评论认为说这个演说是为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来预计说美中关系接下来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肯定的。有一部分中国的朋友说这个是新冷战，新冷战这个说法我不太赞成的，可是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个全面的全球的，包括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人间交流，经济战略技术方面的一个，还有国际规则的一个竞争可是它都是取决于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些价值观的不同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主动的外交政策，有所作为，就是说中国觉得它的这个战略禁区已经延长了，同时的话 特朗普政府好像正在发现美国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原来就是前两年特朗普不怎么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可是昨天那个彭斯那个副总统也是大说了什么宗教自由和别的这些人权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彭斯是宣布这个是恢复了正常，就是美国又对国际领导力有兴趣的，可是他不将解除政策 engagement。所以这个是类似于一个不要说新冷战，就是全面全球的对立关系。
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engagement， 我们想到这个彭斯副总统他在演说中也提到说，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他也说是希望与北京建立这个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繁荣与安全，而不是分离。那您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之间合作的空间在哪里？中国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合作的空间啊，可惜原来这个全球变暖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那个总书记的一个合作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环保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是美方自己融出去的，所以最起码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因为他说这个全球变暖只不过是阴谋论，没有科学的根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可是我还觉得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那个潮和问题，还有那个全球的大规模的传染性的病毒这些问题的，还有合作的领域，可是越来越小，而且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互相的信任。现在是每一方都觉得对方有意图，而且中方觉得中美关系所有的这些摩擦都是美国的过错，美国也把这些问题都是归罪于中方。所以在这些条件之下，也没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谈判下去。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微妙，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下个周一到访北京，并且要谈到这个朝核问题。那有人就认为说，蓬佩奥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在彭斯副总统讲话之后再去访华，很难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蓬佩奥的访问呢，会为美中双方缓解这样的紧张关系提供一个机会。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不太对。我觉得如果蓬佩奥在那个朝鲜在那个韩国的对话有进展的话，中方会有兴趣，他们就要得知蓬佩奥那个美国的国务卿是怎么跟那个文在寅怎么跟金正恩说的而已。我觉得虽然中方现在是挺愤怒的，因为他们听那个彭斯的演说他们很不高兴，可是他们还可以把这些问题分得比较清楚。还有另外一点我也要强调的，就是现在那个彭斯选就是多强调中美关系负面的这些方面的，说这是全面的一个对立关系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不过是美方的决定。其实虽然中南海的外交辞令是比较传统的，他们总是讲得好听，像什么双赢局面啊，人类的共同那个就说民用共同体什么的，说得好听。可是其实北京早就决定，美国是中国得到它的目的的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所以现在中美关系就是进了这个以竞争为主调的一个时期。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这个并不是美国宣布，而一个只不过渴求和平、渴求合作的中国非得接受的条件不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居住证正在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台湾陆委会表示，领取相关证件的台湾人士参政将受到限制，并必须向台湾政府申报。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呼吁政府尽快拿出具体管理办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 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
比如说你服公当公务员的权利，还有你选县市长的权利，这些我们都在研议是不是要来限缩。
陈明通主委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否则将受到处罚。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就中国大陆推行居住证对台湾的影响评估与因应作为等议题，邀请相关官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核发的居住证与其他国家核发的永久居留证，例如绿卡，性质不同。中国居住证将台湾人视为公民，刻意否认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则没有否认绿卡持有者所属国家的主权及治权。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指出，目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台湾人大约有40万。根据中国官方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至少有2.2万台湾人申请了居住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中国强调领有居住证的好处及便利，却只是包裹糖衣的毒药，主要的目的就是透过政治经济手段进行统战。
很明确，就是把台湾的人跟香港跟澳门当成是他们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领有所谓的什么旅行证件或是居留证的部分等等，这些他已经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放到他的中国梦里面去。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中国出台居住证已经是国家安全层级的问题，台湾政府要尽快拿出具体的管理因应办法，否则可能会错失处理的黄金时间。台湾深绿的时代力量党日前提案修法，认为领有中国居住证等于在中国设立户籍，将丧失台湾公民的身份，并不具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这项提案将对中国的台商、台生、台青造成重大冲击，逼迫他们做出选择，将引发更多台湾人出走潮，也将连带对台湾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公布新的反恐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应对复杂并且日益增长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智库星期四上个星期四发表美国军力指数报告，表示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继续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报道。
白宫星期四再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新战略提到来自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朗的威胁，强调反恐和打击恐怖组织的重要性。根据该战略，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没有包含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的在更广泛领域采取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 John Bolton 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打击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总统一直认为，我们如果不认识到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军军力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俄罗斯继续是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 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对美国军力、美军在全球执行任务的能力以及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做出评估。就是该智库连续第五年发布美国军力的指数报告。报告说美国连续面临六大威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以及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继续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上的最大担忧。两国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两国军力的现代化和持续扩张的攻击性军力。报道说俄罗斯继续卷入乌克兰冲突，在波罗的海地区越来越强硬。另外，中国的挑衅行为也在继续。据报告，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中的岛屿继续实施军事化，并继续利用自己的军力威吓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并霸凌其他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能力强大，行为具有侵略性。尽管如此，报告说，总体来讲，目前美军在全球的作战环境继续保持有利，也就是说，美军必要时应该有足够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投射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不会面临重大反抗和高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记者会及多个国际媒体组织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外面请愿，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答为什么拒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的签证。与此同时，马凯获得在香港短暂停留的许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等六家香港和国际媒体组织10月8日午后在特区政府总部外举行请愿，主题是为什么不让《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继续在港工作，特首请回答。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清请愿活动前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那个本地跟国际的媒体团体做了一个连续信给那个特首林郑月娥，就是对于那个香港政府不批那个工作证给那个《金融时报》的编辑，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对新闻自由、对于香港国际的形象都有很坏的影响，令人觉得这个是不批那个工作证，是不是跟那个外国记者会8月份的时候邀请香港民主党陈浩天去讲演讲有关？如果是去这个有关的话，就令人觉得这个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负面的影响。
香港政府和北京驻港机构都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举办的那次活动，外国记者会则坚持邀请各种政治背景的人演讲是该会的传统，但并不表明该会认同演讲者的观点。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已经被取缔。请愿活动中，杨建兴向媒体展示了目前已经征集到的5300多个签名。香港政府拒绝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发签证后，新闻处发言人表示，政府不会评论个案，入境的惯常做法是一般不会说明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权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理有关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被拒发签证的《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目前正在香港停留。报道说，他在结束泰国行程入境香港的时候，在机场被移民官盘问，后被允许在香港停留7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内容逐渐传入中国大陆，中国官方媒体做出强势的反击。与此同时，中国的学界和民间舆论也就此发声，认为虽然美中关系出现大倒退，但是还没有彻底决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美中言辞交锋之际，中国官媒还没有向国内民众推出彭斯讲话的全文，而且有网友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翻墙比较困难。不过彭斯讲话内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长城防火墙内侧。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我看媒体上陆陆续续的都在用各种方式来写，有的呢发的那个发的文件形式的打不开，现在都做成长微博了，就是照片形式的，很多都在看。我看大家都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全面阐述美中关系症结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5日一天两度抨击彭斯的讲话。10月6日，中国官媒陆续出现较长篇文章系统回击彭斯的讲话。官媒人民日报10月6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题目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凭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文章批驳了彭斯讲话中的所谓九大谬论，称讲话中奇谈怪论林林总总，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实战性错误。文章说，美国国内不仅出现选举焦虑症，还有严重的对华焦虑症，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关系本质最真实写照。文章说，冷战已过近30载，美国真想走历史老路，复制麦卡锡主义的闹剧吗？关于彭斯讲话的最大触点，高瑜说，
美国和关系和中国搞成这样，我看那个我除了个别的那种五毛挨着胡说八道，一般的人心里反而很高兴，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是很多都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底层的人自己想讲而讲不出来的话，因为中国呢，他从来没有这种言论自由啊，老百姓的心里话在哪讲啊？没有地方讲，反而呢，他们只能从彭斯的这个报道里边获得了很多的共鸣。
有舆论认为，彭斯的讲话是美中冷战开打的檄文和号角。对此，退休的上海政法学院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可以彻底向我们摊牌，比摊牌，但是呢也不想就是说就此全面决裂，产生全面的冲突，但是呢他总的来说呢还是特朗普的那个老套路，两个目的的角度他都会施加压力，而且把它做到极致，在压力方面做到极致，但不马上开打这个战争它的底线就是那个不要马上打这个酿成了一场战争，是吧？那个消耗很大的，是吧？总体他的主观立场上呢是不想，还是不想全面决裂。
倪乐雄说，彭斯讲话因此对中国表示了某种期待，否则特朗普为什么不出来讲这些话，说明特朗普还考虑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所以让副总统出来发声，以便留有回旋余地。人民日报钟声的文章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国际局势的走向，关系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致力于与美国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相向而行。倪乐雄教授说，总的来讲，彭斯讲的还是特朗普的那套老套。那么从国家层面讲，思考美中关系的现状，中国有没有反省的余地？倪乐雄认为，
我觉得当然也是要有的了，是吧？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传统从封闭啊闭关自守走向这个国际市场，是吧？来到 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说领导了，也就大官员吧，是吧？很多规矩啊什么的，各方面是吧？可能还要适应，是吧？就大家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是吧？诚信等等吧，对等的原则，是吧？就是说，应该遵守的规则就应该遵守，是吧？是吧？就这么回事，权利跟义务对等，面子呢总是有的，被大家抓住了，是吧？
然而人民日报的所谓中国声音的文章认为，美方挖空心思罗织罪名，把多个黑锅甩给中国，因为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此转移国内的焦点，以提升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府感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四的演说中肯定台湾的民主建设成就，并强调不会走回台湾海峡两岸对抗的老路。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则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家安全层次因应美中未来可能的冲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五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数度提到台湾，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关注，台湾政府表达感谢。台湾总统府还指出，在两岸关系上，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台湾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将持续与区域各方协力，坚定承担和平与繁荣维护者的角色，共同为两岸区域之间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说，不仅谈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好的路，还谴责中国共产党说服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已经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并批评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因为不在网站上把台湾称为中国的一省而公开道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只是说出了事实，美国政府过去很少有这么高层的人士提到台湾的问题。
他一方面提到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不理，那另外一方面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值得中国追求跟效法的标杆。那对于美国副总统在一个正式的演讲场合提到这个，我们当然谢谢他的赞扬。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标杆，在世界民主秩序的安排下却受尽了委屈，期待国际社会未来能更加关注台湾的处境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民主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任何赞扬台湾的民主他也认为很客观，但是台湾的民主不等于台海之间的冲突。
台湾的民主也不该成为美中之间的祭旗。台湾的民主是我们努力争取得来的。美国乃至于其他国家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我们都表达欢迎，我们也乐见。但是希望这个民主是有利于台海的和平，还有两岸的关系。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两强之间难为小，台湾应该避免成为两强相争之下的受害者，蔡英文政府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层次因应美中接下来可能的冲突。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告诉媒体，台湾不需要担忧成为别人的棋子，中国要并吞台湾是事实，但是美国是世界的领袖，并捍卫自由民主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与此同时，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会捍卫自身的权益。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